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16日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6点，我是刘丽，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国际刑事法院准备受理环境犯罪案件，叙利亚反政府判武抱怨停火毫无意义，川普改弦易撤，承认奥巴马生于美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国际刑事法院准备受理环境犯罪案件。国际刑事法院说，他将开始集中审理与破坏环境、违法开采自然资源以及非法剥夺土地有关的犯罪。这个设在海牙的、由联合国支持的法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判决的大多是有关种族灭绝和战争罪的案件。国际刑事法院星期四说，根据一部赢得土地权利活动人士广泛赞誉的影片，政府和个人有可能因破坏环境和强占土地而遭到起诉。该法院得到多国政府资助，被看作是终审法院。他说，他现在将考虑受理一些一直以来起诉率偏低的案件。过去10年，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把千万公顷土地分配给私人公司，强占土地的情况在全世界日益普遍。反腐活动组织全球见证说，这个局面导致众多强制拆迁、土著人文化灭绝、营养不良以及环境破坏的情况发生。叙利亚反政府判武抱怨停火毫无意义，由美俄斡旋达成的叙利亚停火协议才持续3天，似乎就问题重重。莫斯科指责华盛顿未能控制住反叛民兵，叛军指挥官则说，由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继续阻止联合国的援助进入被围困的阿勒颇市，停火协议几乎毫无意义。星期四，俄罗斯军方发言人指责美国掩盖他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行动。他说，到第3天为止，只有叙利亚军方遵守了停火协议，反之，美国领导的温和反对派则增加了对居民区的袭击。美国国务院也对俄罗斯致力于停火的决心表示怀疑。他说，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协调空中打击，并建立一个联合指挥中心。争议的直接原因是，反叛派系拒绝从卡斯特罗路后撤500米，这是通往反叛武装控制的阿勒颇市一些区域的一条关键通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至少是他的竞选团队，星期四承认，他认为奥巴马总统的确生于美国，多年来他一直质疑奥巴马的国籍。川普的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把奥巴马被迫公开其出生证一事归功于川普，因为他促使这个问题在奥巴马任内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最终得到解决。川普竞选团队的发言人米勒说，毋庸置疑，川普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在别人办不到的情况下，他成功地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出生证明。川普先生认为，奥巴马的确生于美国。星期四稍早，希拉里·克林顿对川普支持的所谓的出生地运动进行了猛烈抨击，这是克林顿被诊断患有肺炎后首次出现在竞选活动上。上周日，他因健康问题被迫离开911周年纪念活动。克林顿引用了《华盛顿邮报》星期四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称川普拒绝说明他是否认为奥巴马生于美国，并说他不再谈论这个话题。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因患肺炎休息3天之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已于周四恢复参加竞选活动。在竞选日益白热化之际，克林顿患病似乎让他的竞争对手川普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此外，克林顿患病让民众对川普的健康状况也产生了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详情报道。
克林顿周四前往北卡罗来纳州恢复其竞选活动，这个州选情焦灼，两党候选人已经多次在这一地区露面。在结束活动后，克林顿将前往华盛顿与总统奥巴马一起参加一场西班牙裔领袖晚宴并发表讲话。而他的竞争对手川普周四与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之后，前往新汉普舍尔州，那里的选战同样激烈。克林顿周四对一名采访者说，他很高兴能够遵医嘱休息几天，而不是像他以为人们都习以为常的那样硬撑过去。克林顿在周日与纽约参加纪念911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活动时身体不适，镜头捕捉到他在上车时步履蹒跚。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周三发布声明，表示克林顿的医生认为这名前任美国国务卿在抗生素以及休息的帮助下恢复良好，并且克林顿的健康状况能够胜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病情让外界对他的健康状况产生质疑，也让他的竞争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找到一条新的进攻路线。川普近期不断质疑克林顿是否有足够的精力担任美国总统。
你们觉得希拉里能在这儿站上一小时跟你们讲话吗？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但克林顿患病也让民众对川普的健康状况产生质疑，外界让川普公布其全部医疗记录的呼声增多。川普在周三参加美国一档知名医学节目《奥兹医生秀》的录制时，公布了他上周体检的一份一页纸的总结报告。节目主持人奥兹医生称，川普121公斤的体重有点超重。川普在参加《奥兹医生秀》时对主持人奥兹医生表示，像许多美国人一样，他也想减重。身高1米9的川普表示，他想要减重7到9公斤。川普的竞选团队表示，周四将公布川普更多的健康信息。目前已经知道的消息是，川普在服用他汀类药物治疗高胆固醇。川普的医生哈罗德·伯恩斯坦形容川普健康状况极佳，并表示川普进行了多种测试，结果都在正常范围。全国民调显示，川普在支持率上紧追克林顿，克林顿在8月初还领先川普8个百分点，但现在川普正在穷追猛赶。据信实政治网站平均民调显示，克林顿目前仅领先川普1.8个百分点。如果现年70岁的川普在11月8日举行的大选中获胜，他或将成为美国史上最年长的总统。而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获胜，在其宣誓就任时已年满69岁，这可能将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年长的总统。在历届美国总统中，当选时最年长的是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他在69岁时当选总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与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会晤，奥巴马表示美国将解除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并恢复给这个前军政府统治的国家优惠贸易待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详情报道。
缅甸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因此有资格获得优惠贸易待遇。1989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因缅甸不承认工人权利为由，暂停了对缅甸的此项待遇。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下，缅甸逐渐走向民主改革的进程。奥巴马总统星期三表示，
美国准备解除对缅甸实施了一段时间的制裁，为了让缅甸民众看到做生意的新途径和新政府带来的回报，这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我们认为是时候解除那些伤害我们的经济的制裁了，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准备迎接那些愿意参加经济创业的人。我们愿意邀请你们所有人去亲眼看看那个国家，亲眼看看为什么你们应该在那里投资，以及以何种方式投资获得你的最大的利益。
Why you should invest there and see how you can invest there in such a way that you will benefit from it as much as we can.
不过，奥巴马的这次举动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全面解除所有的经济制裁。美国将继续保留对毒品贸易的惩罚，以及禁止与朝鲜进行军事贸易。另外，美国还禁止向缅甸的一些前军方和现役军方人员发放访美签证。奥巴马总统已经向国会致函，告知这些变化。
在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访美的仅仅几天前，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访问缅甸，试图缓解佛教人口与穆斯林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 人权组织敦促这位缅甸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以缓解缅甸10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的苦难。缅甸官方不承认罗兴亚穆斯林是少数族裔群体。在这次昂山素季首次访美期间，缅甸的族裔和宗教问题将成为讨论的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安南上周抵达缅甸若开邦的时候，迎接他的是愤怒的抗议者，他们称安南的访问是干涉内政。
我们不接受任何外国干预，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内政。
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是一个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找到一个方案，以解决缅甸大多数佛教人口和少数罗兴亚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首先，我们到此不是做人权调查和撰写人权报告的，我想我已经明确说明了委员会的使命。我希望我们的建议会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有所帮助，同时我们的使命是提出有助于减少紧张关系的建议。
4年前，在与佛教徒发生冲突之后，数千名穆斯林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若开邦，一些人去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寻找新生活，另一些人则被困在缅甸的难民营中。
分给我们食物，我们才有的吃，要不然就没得吃。
罗兴亚人去年逃离缅甸时乘坐的船只简陋，也没有食物和水，引起国际哗然。昂山素季因为没有为这些遭受迫害的少数族裔发声而受到批评。他在今年5月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一同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这是一个会激起强烈情感的问题。
人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的困难，并且给予我们足够的空间解决我们的问题。
缅甸政府拒绝给予罗兴亚人公民待遇，即便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持续几代人生活在缅甸。许多缅甸人认为他们是从孟加拉国来的非法移民，应当被驱逐。罗兴亚人甚至还不被允许自称为罗兴亚人。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访问缅甸时提出过这个问题。
我们正在关注这个国家的宗教少数族裔是如何被对待的。
昂山素季此次访美是要寻求美国援助和美国放松对缅甸的制裁。美国官员表示，直到缅甸的民主和人权取得显著进步，制裁才会解除。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美中海军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为避免冲突产生了积极效果。在南中国海争端等重大问题上，双方都需要妥协，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9月12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策进中心特别提到，由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推动签订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称这一规则为两军海军降低冲突风险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This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with the Chinese, which has been very, very useful, and in fact,
理查森上将说，跟中国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一直非常非常有用。事实上，我们跟中国海军绝大多数的接触完全符合这些规则。他透露，今年夏天，美国海军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航行时，中国海军多艘舰船在美国航母周围多个方向侦察和穿行，期间两军舰船海上相遇多达几十次，但双方都基本遵守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避免了彼此之间的冲突。
There are, you know, these destabilizing, provocative types of,
理查森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些美国不能接受的举动，但他希望双方能为解决分歧达成某种妥协。理查森上将说，在南中国海出现了这些损害稳定的挑衅性举动，我们双方在这些领域的观点不一定一致，但我们还会推动两军关系，好让我们能继续朝达成某种妥协和解决争议的方向迈进。我们会尽全力将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并为解决分歧做出努力。理查森上将今年7月访问中国时会见了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他说两人就两军关系进行了坦诚的对话，这大约是两位海军将领的第5次直接对话。美国海军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 理查森上将与吴胜利上将的互动气氛显然不如他的前任格林纳特上将与吴胜利之间的接触那么融洽，称这可能跟中国过去两年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有关。北京坚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为和岛礁建设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美国称这些行为无助于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一些人认为，美国发展与中国两军关系的努力未能改变美国在南中国海等领域的行为，因此反对美军深化与中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外界多次预测中国共产党濒临崩溃，但是几乎3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时期，中国的政治相对稳定，中国共产党在继续掌权。那么中国共产党到底有哪些生存的策略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狄中普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独裁者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策略》。在书中，他剖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以及中国民众对这些生存策略的反应。这本书以2012年和2014年狄中普与中国学者合作对中国社会所做的两个民调为基础。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说，与世界上许多威权政府一样，中共生存之道主要有三个方面组成：打压、保持合法性，并吸纳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加入。他说，打压是用来对付国内外一切可能出现的威胁，保持合法性，提供公共物资，让民众对执政满意，是为了博取民众的支持，吸纳新成员进入政权。在中国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不让这些成员未来成为潜在的威胁。狄中普说，打压是一切威权政权的标志，更是中国共产党生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人权的打压和网络审查，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不过他说，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现行的中共政权并不是利用群众运动来揭露和惩罚所谓的政治敌手，而是选择性的打压和限制一部分群体。他以中国对非政府组织 NGO 的打压为例做出说明。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 NGO 似乎遭到了全面的打压，特别是境外 NGO 管理法的出台，让在中国的外国 NGO 组织也感受到了压制。但是他说，
But it's also true that the number of NGOs that are registered and operate in China has been growing dramatically, even at a time when there's been repression against certain of them.
进行教育以及老年人看护等，这些都是关注民众的日常需求的，并不是寻求政治改变。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我们国家很多 NGO 组织所从事的活动。
狄中普说，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是胡萝卜和大棒并存，为了保持政权的合法性，为了保持执政党的地位，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增加居民的收入，在基层实施小范围的政治改革，提供公共物资等。西方学者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会面临危险。狄中普认为，只要个人的收入持续增长，经济增长放缓并不会对共产党获得支持产生威胁。为了博取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还在地方上推进了政治改革。中共在政治进程中逐渐加入了民众协商和讨论，比如2009年推行全民健康保险改革之前，中共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再比如中国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让民众以民主恳谈的形式参与政府年度预算方案的协商和讨论。 李忠普说，共产党博取对政权的支持不仅仅依赖物质资源，激发民族自豪感，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是中共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一环。把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纳入中共的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第三个策略。中共改变了纳入新党员的战略，中共从大学生、城市专业人士和私营企业主当中吸纳新的成员。李忠普说，这个战略是让共产党和经济改革的获益者之间建立联系，这样的精英组织支持共产党的领导。李忠普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基本持乐观态度，但是他也提出警告。他说，中共的现行策略确实赢得了民众的拥护，但是短期内使得中共获得支持的政策，长远来看有可能带来大的代价，这也是他的新书取名《独裁者的困境》的原因。他说
If your repression is too harsh, it expands too broadly, you run the danger of antagonizing people who could be supporters, turn them into possible opponents.
如果打压的措施太严厉，范围太大，那么你就有可能让那些可能支持你的人疏离，让他们成为潜在的反对者，希望改变这个政权。习近平政府的广泛的打压行动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局面。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增长会提升人们对问责、公开以及选举代表的要求。把一些非传统的新的元素纳入中共的体制，你可能纳入了会从体制内改变你的力量，所以这也可能是事与愿违。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费克托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菲律宾忠诚于美菲同盟，菲律宾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菲律宾依然期待美国对菲律宾铁打的承诺。亚塞是在美菲关系因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的反美言论导致美菲同盟出现危机的时候来美国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美菲关系发表演讲。他说，他来华盛顿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强调菲律宾忠诚于美菲同盟。他说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Philippine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is the Philippines'
菲律宾独立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菲律宾美国同盟。我们的美国朋友，从奥巴马总统到内阁部长们，到国会领导人，以及每天都与我们打交道的美国官员，都提到他们对菲律宾的铁打的承诺。我们珍视他们积极的、值得信赖的、负责任的承诺和决心。
他说，菲律宾感谢美国为再平衡政策在亚洲做出的投入，菲律宾也希望向美国展示美菲关系一直是重要的，并且是互利的。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最近就美菲关系发出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言论，令华盛顿政策圈的很多人士担忧他可能要弱化美菲同盟。比如他要求美军特种部队撤出菲律宾南部地区，并决定终止跟美国一道在南中国海的巡航。亚塞在演讲后的问答阶段就这些问题一一做出了解释。他说，菲律宾只是终止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联合巡航。亚塞说
When he made those statements about no joint patrols, he made it in the context of preserving ou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in the exclusive.
他在说停止联合巡航的问题时是有上下文的，他当时是说在保护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领土主权，我们在那里是有海事权利的。他说他不希望在这些海域的任何联合巡航被看成是我们的一种挑衅姿态。
亚塞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坚定地致力于美菲同盟，虽然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联合巡航会暂停，但是在菲律宾12海里领海内的联合巡航还是会继续的，因为这是菲律宾对美国的承诺。关于菲律宾总统希望美军特种部队撤出南部地区的说法，他说这是总统的临时措施，是为了不让美国朋友面临危险。他说杜特尔特星期三对此已经做出了解释。
And he has emphasized that this is not a change of policy. This is not a reneging of our commitments and our alliances, but it is done simply on a temporary basis.
他强调说，我们并没有改变政策，也不是回避我们对同盟的承诺，这只是临时的措施，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不要让美国人或是其他外国人身处危险；第二，让谈判桌上的所有菲律宾各方有机会实现持久的和平，特别是摩洛的兄弟姐妹们。
除了美菲关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打击毒贩的做法也引起外界对菲律宾人权和法治的关注。上个月，联合国就发表声明指出，菲律宾非法处决涉毒人员的行为是极端暴力的杀戮手段，指责菲律宾或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指出，自从菲律宾总统对毒品犯罪全面宣战以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总共有850人被处决。亚塞说，杜特尔特政府完全了解外界的担忧，但是菲律宾绝对不会容忍非法的杀戮。他说
We do not.And will not and will never condone any unlawful killings. And Philippine authorities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immediately look into these incidents and bring the perpetrators to justice.
我们没有，我们也绝不会从事非法杀戮。菲律宾有关当局已经被责令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不管是在总统的信条中，还是我的信条中，非法杀戮在我们的社会是不能容忍的。
他说，总统自己曾经是一名律师，他了解法律的界限。亚塞在演讲中还特别强调菲律宾的南中国海战略。他说，菲律宾目前不准备坐下来与中国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而且菲中关系也并不仅仅局限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外长亚塞告诫美国不要在人权问题上向菲律宾政府说教，从而引发白宫的一位发言人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同盟国，维护普世人权。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呼吁他的国家与他的前殖民国之间相互尊重。他说，菲律宾人不是美国的小布朗兄弟。但是亚塞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保证，马尼拉致力于维护同美国的积极关系。之前菲律宾新当选总统杜特尔特发表了一连串具有争议的言论，杜特尔特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不要对法外处决提出质疑，他警告说，否则我就要骂你是个杂种。这番言论之后，奥巴马请求他的顾问团决定原定于上周老挝万象同盟峰会期间与杜特尔特会晤的计划是否具有建设性。之后，白宫取消了这次会晤，但是两位领导人还是在东盟晚宴上短暂会面，并互相寒暄。菲律宾领导人继续从美菲关系发出令人费解的言论，称会保持与美国长期的同盟关系，但又要求美国特种部队撤出南部地区，并终止同美国一道在南中国海巡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一些安全问题分析人士担心，杜特尔特政府的这些言论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严重影响美菲军事合作项目，并对美菲战略关系造成影响深远的伤害。杜特尔特总统9月13日面对一些菲律宾军人表示，他不会允许菲律宾军队跟美军一道去领海以外的海域巡航，以免卷入冲突，激化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称，以中国为主的一些国家在菲律宾以西的南中国海提出了过分的主权主张，威胁到这个重要行业航道上的航行安全，并敦促其他国家与美国一道在这一海域航行和飞越，行使国际法允许的这项权利。菲律宾前政府曾经将中国在这一海域的咄咄逼人行为告到一个国际仲裁庭，并在今年7月获得了几乎全胜的裁决。但是 今年6月30日才上任的杜特尔特总统一直低调处理这项国际裁决，表示会努力跟北京谈判解决有关分歧。近日，杜特尔特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还要求美军特种部队撤出菲律宾南部，称美军的存在激化了南部地区的恐怖主义。随后他声称会考虑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武器装备，对付贩毒行为和恐怖主义。此前，杜特尔特还对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爆粗口，抨击美国干预他的一些国内安全政策。即便如此，杜特尔特称他不会切断跟美国等盟友的关系，并用生存必须的期待来形容这些盟友关系对菲律宾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针对菲律宾总统听似自相矛盾的言论，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都表达过忧虑和关切，并要求马尼拉当局作出解释。杜特尔特总统的发言人和外长称，菲律宾新政府正谋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坚称与美国的各项防务合作将会继续下去。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费克托亚塞预计本星期到华盛顿访问，跟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晤，并出席一个智库举行的讨论会。届时，他将有机会详细解释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与美国和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国防部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美菲同盟关系是过去70年来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个基石。美军愿意继续朝有益于菲律宾人民福祉和国家安全的方向，以量体裁衣式的与杜特尔特政府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共中央任命湖北省省委书记李鸿忠出任天津市委书记，接替刚刚因贪涉突然落马的天津市长兼代理书记黄兴国，从而结束了这个与首都北京相邻的直辖市没有一把手的非常状态。与此同时，以率先喊出拥护习核心和抢夺记者录音笔而闻名的李鸿忠同样引起了舆论密切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9月13号刚到天津履新的李鸿忠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在领导班子会上发表讲话，表示拥护中央对天津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决定，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及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并表示要绝对忠诚。事实上，曾被视为江派地方要员的李鸿忠公开向执掌党政军大权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表忠心，有迹可循。今年1月，他曾在中国一些省级领导给习近平冠上核心名号时遥相呼应。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报道，1月15号湖北省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李鸿忠在会议上强调，习近平是中央的领导核心，要向习近平看齐。后邓时代，只有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被党内奉为核心，号称第三代领导核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江泽民时代的官方正式说法。时至今日，习近平虽然在总书记名下还握有多个领导小组的实权，在七常委中至高无上，但仍然和前总书记胡锦涛一样，没有被正式尊为一言九鼎或者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中央领导核心。有评论指出，李鸿忠看破了这一点，于是跟一些其他地方的省级主要负责人一起捅破了这层纸。至于李鸿忠就任可能进入副国级，进入政治局，甚至有可能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天津市委书记，是不是由于他对习近平的一片忠心，分析人士莫衷一是。刚被免职的黄兴国今年1月8号就率先喊出习核心，开了这个头，接着约有10个省市和一些大国企的主要领导紧随其后，不过也有不少地方主要领导人没有跟风。3月北京两会期间，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记者追问下还对有关习核心的问题暧昧地回答说，再说吧。 一个有官方背景的新疆网站还卷入要求习近平引咎辞职的公开信风波。中共文件和官媒报道仍然习惯性的采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一说法，显示党内高层对此仍未形成共识，习核心这个称号至今仍未能正式化。北京异议作家、政治评论人士江其生对美国之音表示，既然黄兴国最早喊出习核心还是被拿下，说明向党的最高领导人表忠心并不是决定高官去留的主要因素。他同时指出，拿下黄兴国换上李鸿忠不能说明清官代替贪官，
一定有腐败问题，因为几乎像他这种高官几乎没有人没有腐败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只要干得这么大了，99.9%都有腐败问题。第二个，这个拿掉他不光是腐败问题，一定有权力斗争的因素，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
长期观察中共官场潜规则的湖北潜江前人大代表姚立法分析认为，李鸿忠得到上面器重得益于他善于揣摩上意。姚立法指出，香港媒体曾报道习近平在北京搭乘出租车，李鸿忠就马上坐火车出行。他说，我想这个人肯定很会跟风，中共官员本身的规矩程序在哪里，中国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摸不清的。至于李鸿忠为何得到提拔重用，姚立法表示，对执政的中共在用人制度上不要充满幻想，应该打消这样的念头。他说，
也当然就是为什么能上，我觉得是用人能上。
2010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时任湖北省长李鸿忠粗暴抢夺一名提出敏感问题的官媒女记者的录音笔事件，给这位地方高官兼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共形象造成重创。当时李鸿忠还以跟报社领导熟识来威胁提问的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记者刘杰。刘杰提出的问题与发生在湖北的尉迟修脚女工邓玉娇不堪受辱举刀刺死银官的事件有关。此事曝光后，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等五名学者以及数百人联名发出关于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夺走记者录音笔事件善后建议书，另有约70位媒体人和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李鸿忠道歉并辞职，呼吁人大主席团和秘书处启动调查及弹劾程序。但李鸿忠拒绝道歉，他对媒体表示，希望刘杰大大方方的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江其生指出，李鸿忠比较有名，但口碑不佳。
弄来弄去的，这个弄掉，那个换上去，包括这个李鸿忠有什么玩意儿，是吧？名声也并不好，对待记者是那样一种态度，是吧？不怎么样。
当时主要是因为这个记者提到了邓玉娇那个案子嘛。
对呀、啊，那你可以反对这个记者，但是你应该有点起码的风度啊。你那样的狂躁，你那样的权力任性有什么意思啊？所以说这些个一党专政的这些官僚们，在我眼里还我还真看不上。
曾独立参选获选为湖北潜江人大代表的姚立法也对李鸿忠抢录音笔事件记忆犹新。
他抢记录音笔，实际上这件事情他所念的就是这个霸道，但是起码的修养都缺乏。
不过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李鸿忠在抢录音笔之后以另一种方法表示了悔意。北京资深媒体人陈杰仁对美国之音表示，李鸿忠后来在口头上对媒体的态度有所转变。
他在那个事件之后还是汲取了教训，后来我看到他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活动当中，一些讲话当中刻意的去强调尊重媒体啊，应该说他还是这个事情还是汲取了教训。
根据官方公布的简历，李鸿忠今年60岁，1978年2月至82年2月在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此前他作为知青曾担任农村大队民兵连长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抢夺录音笔事件发生后，李鸿忠顶住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仅没有辞职或降职， 反而在当年提升为省委书记，并在两年后的十八大上由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中央委员。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广东当局9月13日展开对几个月来坚持土地维权抗争的陆丰乌坎村民强力镇压，并引发警民流血冲突之后，乌坎村目前大致平静，不过继续有大批武警封村把守和巡逻。此外，当局搜捕进入乌坎村的境外记者，扣押和驱赶至少五名香港记者，引发香港各界反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成功进入广东乌坎村采访的香港《明报》的两名记者和英文《南华早报》的一名记者，9月14日晚9点半，在村民屋内遭到几十位便衣警察破门而入，被喝令蹲下，一人稍慢被扑倒在地。明报的记者按指令蹲下，一人被拳打胸口，另一人后勺被扇两下。随后两三名便衣抬一人，将记者抬到楼下，扔进在外等候的车中，动作粗暴，并粗口辱骂记者是小偷。三位记者被带到陆丰市公安局，被要求蹲在墙边，后被带到一间讯问室，由陆丰市新闻办的一名黄姓负责人问话，称乌坎村已被管制，记者是违规采访，要求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再违规到陆丰采访。再将记者扣留至星期四凌晨近3点左右，官方才安排车辆将记者送返深圳，约5点抵达后要求记者返港。一同被押回的还有稍早前在乌坎村附近被拦截扣押的香港01网媒的两位记者。报道称，与《明报》和《南早》记者同在村屋内的乌坎村民当时也一同被带走，但不知其下落。另有消息称，公安早前拘捕了为进村采访记者指引方向的兄弟两人。香港记协星期四中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陆丰市当局以暴力手段阻碍新闻工作者采访乌坎村村民的维权行动，并要求特区政府跟进事件。记协表示，近年屡次发生香港记者在内地采访时被执法人员干扰或粗暴对待，记协要求特区政府跟进事件，并妥善保障记者的采访权。资深媒体人、记协副主席任美珍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记者在内地采访遭遇官方人员暴力相向，令港人愤怒，不能接受。他说，
我们是感到非常的愤怒，因为内地记者采访这么一个大的事情，就是作为记者应该做的工作，就没有理由内地的公安要这么对付他们，其实全部是不能接受的。
明报星期四下午发表声明，对陆丰警方的处理手法粗暴打压新闻自由，严重危害记者的人身安全表示强烈愤慨，予以严正谴责。此外，包括主席刘慧卿、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和黄碧云在内的民主党的代表星期四下午在金钟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声援乌坎村民土地维权，要求港府跟进香港记者采访时被拘被打事件，严肃处理，要求向内地执法部门追究。任美珍表示，近年来香港记者在内地采访经常遇到不合理的对待，而港府有责任确保香港人的安全，应当据理向内地有关部门力争。他说，
这几年香港记者在内地进行采访的时候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暴力的威胁，香港政府他有这个责任去确保香港人在内地的安全。
此外，有报道称路透社和半岛电视台的记者星期三也进入了乌坎村。路透社记者9月14日报道说，防暴警察在乌坎周围设置了一条警戒线，村民形容官方这次行动是疯狂打压。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则称， 汕尾市官员以台风逼近为由，要求记者马上离开，并强调乌坎已恢复正常。另外，有村民表示，当局呼吁民众举报匿藏在乌坎的记者或境外势力，每举报一人，举报人可获20000元人民币奖金。据报道，通往乌坎村的各条道路仍然被封锁，外地村民要赶回家过中秋节也受到盘查。由于交通不便，运输食品和商品的车辆也无法进入乌坎，有村民要到数公里外的邻村去购买食物。而星期三至少有4位村民被拘捕，包括往常坐轮椅在游行队伍前带头的妇人。周三傍晚，警察再次挨家挨户的搜查，寻找带头抗议的人和记者。据悉，到目前为止，当局拘捕了至少70-80位村民。从前晚开始，陆丰电视台反复播报陆丰警方的悬赏公告，敦促乌坎村的魏永汉、蔡家虾、杨少吉等5位村民投案自首的通告，并悬红100000元给提供线索者，又称将对窝藏包庇者追究责任。村民表示，村内从周三下午开始也不停地播放要求投案自首的通告，但是他们不过是参与争取土地权益的活动，不是政府所称的犯罪嫌疑人。记者星期三晚间在与村民通话过程中也能听到街头广播的声音。
对，今天村里抓人啦、啊，还有那个特警啦、啊，全部都把我们的村的封死了，就是说只能出去，进来的话你身份证过关，每个路口每个那个小巷路口全部都有一部警车，还有几十个武警在那里。现在广播从早上一直放到现在，不停的在放，
让那5个人去自首是吗？就是放这个广播。
是啊，为了讨土地回来，不犯法。这个陆丰的官真的是太霸道了吧！我们讨土地是天公地义啊，是不是？这是属于我们村民的嘛？感觉真的是太黑了，真的是这官真的。
有村民星期四下午表示，今天村里情况稍微平静一些，没有听说有能确认的抓人的情况。另据报道，星期三傍晚，有村民发现武警清扫村内路上的碎砖，自周二村民用砖头和石块回击警方镇压后，路上一直散落大量的砖石。而官方汕尾日报星期三报道称，目前乌坎村正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乌坎小学的正常教学秩序没有受到影响，13日照常上课。在广州出席粤港联席会议的广东省长朱晓丹星期三在会后与香港特首梁振英举行联合记者会后，被香港媒体追问乌坎事件为什么要镇压，但他称没有什么镇压后便离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自5月20日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台海两岸都展现了极大的克制，这是对台海两岸关系最有帮助的事情，希望北京能对台湾展现善意，让台湾能够如2013年一般受邀参与9月底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15号在布鲁金斯学会以蔡政府的两岸政策发表演讲，呼吁美国支持台湾新政府的两岸政策，持续鼓励北京与台北对话，并敦促中国对蔡英文政府展现弹性与创意，让双方慢慢建立互信，恢复台海两岸沟通对话。林正义在会后受访时强调，蔡英文政府自上任以来对北京展现极大善意，比较一下蔡英文政府与过去陈水扁政府的不同处就可以看出来，希望北京能够仔细体会并放大这种善意。林正义说，
大概可以看得到蔡英文的政府或者是民进党的政府或者台湾在对于这个九二共识的表达或对于两岸关系有很多很多的善意，包括官方所使用的文字，过去只要是民进党不管是在民进党本身或者是在陈水扁政府一定都是使用中国的，现在是只用中国大陆，过去只会称中方，但是现在讲陆方，这些都是非常小的哦。那但是这种比较小的地方，北京或许应该再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由于九月二十七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北京的态度是台湾能否参加的重要关键。两岸目前官方交流中断，如何针对此事进行沟通？林正义说，台海两岸的沟通与一般双边沟通不同，有些事情的结果是透过空中而非实际坐下来谈，这是两岸之间的重要特性。因此他仍然呼吁北京理解台湾的愿望，让台湾能够在过去的基础上受邀与会。林正义表示，台海两岸目前的僵局没有简单易解的途径，必须通过一点一滴慢慢累积的善意来解决，有时这种善意不一定能马上得到对方的善意回应，但自蔡政府上任以来，双方展现的克制对于彼此的关系发展是有帮助的。林正义说，
好，那双方面各自都有克制，我觉得这个是五二零以来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的话，不仅仅是台湾的民众他们了解，而且国际社会都了解，有很多的克制，这种的克制比直接的反应，比直接的这个报复，我觉得更困难哦。然后这个的话，对两岸关系是有帮助的。
自台湾民进党政府上任以来，北京切断与台湾官方交流，坚持蔡英文总统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作为台海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台湾要参加国际民航组织，也必须依据一中原则来处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前提是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安排。他说，当前台湾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相关问题也因此而无法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正在美国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运动的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国务院官员去年九月曾经告诉他，美国政府自1979年至今从未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同意也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碍于政治现实无法公开做宣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在陈水扁政府担任国防部长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是在结束华盛顿访问前的记者会上作词表示，蔡明宪说，几天来与多位国会议员会面，主要的信息是表达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希望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心声，希望国会通过包括发言、立法和决议案等各种方式支持台湾入联和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他说，尽管台湾民调显示有 84% 以上的台湾人希望加入联合国，但蔡英文政府基于国际现实与台海两岸关系的因素有不同考量，因此宣达团星期天在双向园的祈福早祷活动被要求低调，不要有媒体报道，他们虽然不满意，但也只能接受。对于此行是否曾与奥巴马政府官员会面，蔡明宪表示并未有此安排。他说， 去年此时到华盛顿宣达台湾入联主张，也是在离开前接到通知与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官员会面。他说，美国官员在会面中告诉他，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有相同与不同之处。蔡明宪说，
相同的地方就是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一个中国，唯一的中国。我跟他讲，我们也没有反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第二点，他说，但是美国政府从1979年跟台湾断交以后，直到现在为止 ，up to now， 他跟我讲，就去年9月的事情。美国政府不同意，也不承认中国的 claim， 他们的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never。
蔡明宪带领的台湾联合国宣达团20多人在华盛顿期间会见了美国众议员罗斯雷提南、福布斯、罗拉巴克及夏伯特等，以及前美国亚太副助卿薛瑞福等人。除了表达台湾要加入联合国的心声外，也呼吁美国重新检讨一个中国政策，以及1994年那个已经过时、不合理及不公平的对台政策指导方针。对于台湾民间推动加入联合国一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2008年以前，李登辉、陈水扁曾经操弄入联和入联公投，都遭遇失败。台独分裂势力企图在联合国问题上做文章，借此挑衅国际社会普遍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不可能得逞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由于台湾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台湾获邀参加今年的国际民航大会的相关问题无法处理，这意味着台湾参加今年国际民航大会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马晓光是今天上午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台湾媒体有关提问时讲这番话的。他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前提是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安排。当前台湾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使得相关问题无法处理。每三年一次的国际民航大会即将于9月27号召开，但台湾外长李大为昨天在台湾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到目前为止仍未收到国际民航组织的邀请。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徐佩勇强调，台湾作为全球客运航空最为繁忙的空域之一，要求参与国际民航大会完全是出于对全球民航飞行安全的考量。他说，
ICAO 它本身是为了追求一个所谓的无缝天空，一个 seamless sky， 是为了全球搭乘飞机的乘客的一个安全。我们台湾，我们的民航局是我们台北飞航情报局的唯一的管辖机关。我们去年我们所这个经由我们台北飞航情报区的飞航的这个架次就有153万架次，我们服务的乘客有5800万，所以台北飞航情报区在这个世界上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忙碌的飞航情报区。
徐佩勇表示，台湾民航局局长已于8月4号致信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希望 ICAO 从航空安全的角度再次邀请台湾参与今年的大会。此外，台湾也邀请其邦交国致函 ICAO 理事会，希望台湾能够参与国际民航大会。台湾2013年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以理事会主席特邀贵宾的身份参加了上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美国、加拿大和一些加勒比海台湾友邦都曾呼吁国际民航组织以观察员身份永久性的接纳台湾参加 ICAO 大会。2013年6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曾压倒性通过一项议案，要求美国驻 ICAO 代表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国际民航组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张燕，我是刘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